圣经导读新唱365，8月16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78篇，罗马书16章，导读。诗篇78篇是亚萨的训诲诗，教导神子民要以历史为鉴，不再重蹈覆辙。而代表以色列人的以法莲支派因为不顺服、不感恩，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和祝福。本诗的结构是 ABCD 次 C 次 B 次 A。 首先1至8节，诗人以箴言的开头形式呼吁子民要听智慧的教导，并以史为鉴，才能仰望神并持守神的话语。对应65至72节，世人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历史上失败了，但动摇不了神的主权，因为神必弃绝那些背叛的子民，又以主权拣选犹大支派的大卫来牧养新的一代。其次9至16节对应56至64节，诗人描写以色列强盛的支派以法莲，本来是蒙拣选的，他们虽然亲身经历神如何救他们出埃及、过红海、旷野磐石出水，却不肯遵守神的约，然后进入迦南应许地，又跪拜当地人的偶像，毫不感恩，最后被神赶出应许地，并交给外邦人而受尽屈辱。17至31节对应40至55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仍旧得罪神，为了贪求食物就试探神、嘲笑神，怎么可能在旷野摆宴席呢？磐石可以出水，那肉从哪里来呢？神就发怒，把玛拿和肉像雨一样的降下。正当贪得无厌的以色列人口里充满肉的时候，就被神击杀。而以色列在旷野不感恩，也不纪念神在埃及地施行的石灾，面对如此大的神迹和灾祸，居然让他们苦恼。正如今天呢，我们在教会里有些人因为神灭绝恶人之事而打抱不平，还觉得自己比神更有爱心，这与以色列人的悖逆和试探神的情形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接着诗人把石灾的次序打乱了来记录：水变雪、苍蝇、青蛙、蝗虫、冰雹、闪电、牲畜、瘟疫，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。于是以色列人被稳稳当当的带进了流奶与蜜之地。最后本诗的中心32至39节揭露这群子民是从来没有真诚悔改过的以色列人。正如何西俄先知所说，你们的爱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上的甘露。他们不相信神奇妙的作为，当神要发怒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转过来寻求神，却是献媚和说谎，并说大话来欺骗自己。其实今日的一些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有灾难、病痛或死亡临近的时候，就赶紧去找神祷告，流几滴眼泪，下次又是厚颜无耻的对神不忠，更不遵守圣经上的命令。面对人如此稀奇的邪恶的反复，神竟然怜悯不灭绝他们，因为人确实是血肉之体，再过多几年就离开世界进入坟墓了。这表明我们的神是真正怜悯和信实的神。新约罗马书16章，罗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是推荐同工， 问候罗马信徒，关于假教师的教导，最后是保罗代表同工们的问候和荣耀颂。使徒保罗结束的问候相当的长，其中一至六节提到26个人，两个家庭和3个家庭教会，而这些人都是在使徒宣教旅途中认识的，为以后去罗马预备了条件。首先，保罗特别推荐了一个同工，竟然是一个姊妹，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，叫腓比，意思是焕发的，应该是保罗培训起来的同工。执事是当时教会正式的职位，一般管理信徒的捐献的财物，腓比在这方面很有恩赐，并且呢帮助了很多人，包括保罗也得到他的大大的照顾。这样的好名声，任劳任怨的同工是配得保罗推荐的。接下来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，他们在皇帝格老丢下令驱逐犹太人期间，被迫离开了罗马，并去到哥林多的，使徒行传18章2节。保罗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也是制造帐篷的同行。保罗教导他们，成为了教会服事的重要同工，他们接受保罗的装备，甚至可以教导亚波罗。后来格老丢取消驱逐令之后，他们才回到了罗马。这对夫妇同工为了保罗感冒生命的危险，他们花钱购买或租用大房子，愿意在他家里成立家庭教会。这对宣教献身的主内夫妇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保罗带领归信基督的初熟的果子叫以拜尼土。初熟的果子不只是带一个人信主就了事了，而是要培训他成为有生命的尾声的信徒。名单中的玛利亚是犹太女人的名字，她持久而任劳任怨地服侍弟兄姊妹。接着问候了安多尼古和尤尼亚，应该也是一对主内的夫妇，保罗称他们是自己的亲族，也是犹太人，与他一同坐过牢。他们也许呢是一对被差派的宣教士，也可以叫做使徒。主耶稣只有12个使徒，而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们夫妇归信基督应该比保罗还早，也许保罗是出于对他们的劳苦的尊重。接下来4个人叫做安伯利、尔巴奴、士大古和亚比利，都与保罗同过工。亚利多布呢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兄弟，他早已去世，所以他家人可能是指他的奴仆。希罗天和拿其术是解放的奴隶，最熟悉的就是鲁弗和他的母亲，马可福音15章21节。他的父亲是曾经被迫替耶稣背过十字架的古利奈西门，因此神就使救恩临到了他的全家。我们对14至15节的人名所知不多，而黑马是历史可查的人物，这些人应该在黑马家中举行家庭聚会。保罗最后吩咐他们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，这是犹太人常用的礼仪，也成了基督徒聚会的结束的环节。而中国人呢，习惯握手问安。17至27节问候之后呢，保罗强忍，忍不住呢，又教导了关于假教师的问题。这些假教师是谁呢？就是隐藏在教会里煽动论断和纷争结党的教师，他们最善于挑拨离间，并在信徒前面呢放置障碍物。他们的教导与福音相矛盾，正如今天的一些极端的律法主义者，守这守那，什么都不准改变， 连福音也懒得传，就像那些呢与世隔绝的修行者。另外一些人就是指自由主义或人本主义者，他们崇尚个人自由，不按圣经原意解释，什么都开放，任何人讲的观点都有道理，连同性恋、多夫多妻、吸毒者也认为是人之常情。这些人给无知的信徒带来巨大的伤害，他们不服侍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即感官的欲望，只要自己喜欢，无管你认不认识基督呢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花言巧语，掩盖不懂真理的本来面貌，使那些呢天真老实的信徒被他们玩得团团转。在当时罗马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信徒，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谋取地位和利益，并利用那些无知的信徒来闹事搞乱教会，就能趁机上台掌权。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些假教师的嘴巴和外貌。保罗应许说，神快要将撒旦毁灭在你们的脚下，而这些假教师就是被创世纪那条狡猾的古蛇即撒旦控制了。但是基督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撒旦的作为。保罗发出了祝福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同在，这是牧者祝福对信徒灵命遮盖的权柄。21-23节，保罗带他的同工提摩太等人就问候罗马教会，而另外的三位呢是保罗犹太同胞的基督徒。首先该由家里也是家庭教会，而以利都是保罗的公共事务主任。最后保罗以颂赞来结束了罗马书，这颂赞总结了前面论述的内容。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福音的中心的奥秘要向众人宣讲出来，这是旧约先知所写的，都是神的计划，我们必须要将这个福音付诸实行，这是神的命令。神如此做呢，因为万民必须因信称义，凭信心顺服才能蒙福。这伟大智慧而奇妙的救赎计划，这就是伟大智慧而奇妙的救赎计划。我们的责任就是效法保罗来传扬福音，借着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真神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应用，诗人通过呢一篇的智慧的常识告诉我们，虽然以色列人常常犯罪并试探神，但神的计划却不受拦阻。他拣选大卫，用手中巧妙地引导神的羊群。同样，保罗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写下了一封关于基督福音奥秘的书信。试想，今天保罗如果来到他曾经传教过的欧洲，本是福音开始的土地，如今却变成了硬土，会想起什么呢？今天有的教会已经被世俗同化，被自由主义夺走，被个人主义毁灭了，因为很多假教师出来，他们只服侍自己，不服侍耶稣基督，他们连基督这个福音的中心也丢弃了。再者，他们很会用自己那套花言巧语，就如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国家地区的统治者一样，所说过的动人的许诺，结果呢都变成了民众的噩梦。教会里那些假教师或领袖不是为福音颂赞神和造就教会的，而是四处去拉拢那些无知的会众，并利用会众来挑起纷争，把讲真道的那些牧者呢赶下讲台，把基督赶出教会，把圣灵赶出人心，为魔鬼和情欲骄傲建立宝座，然后用花言巧语、个人魅力来达到高举属地的智慧的目的。我们绝不向魔鬼的仆役问安，而是高举基督和圣经权威，持守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胜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 今天的导读内容：问安与颂赞。